很多教会都要举行圣诞节的庆祝活动，希望借着这样的活动能够让不认识你的人有机会能够认识你。我们教会在今天晚上跟下个礼拜周六的晚上也有这样的活动，求上帝你祝福所有付上努力的弟兄姊妹，也祝福那些第一次踏进教会的人借着这样的机会可以认识你。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在创世纪一起有所学习，仰望主的恩典，还没有来的弟兄姊妹保守他们平安的到我们当中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大概要讲到雅各要回家了，他想要回家去了。那我想我们今天先唱这首歌，就是 I'm a pilgrim， 我是客旅。他想回家，可是他的岳父不想让他回家。你把他弹暖。请起来，
我是客旅，在世寄居者，我能停留只一夜，静默在湾流，我要往前走，走到那乐地，有水用长流。我是客旅，在世寄居者，我能停留只一夜。我是客旅，在世寄居者，我能停留只一夜。美丽天香，我如今前往，救赎主，我路之光，那里无叹息，也没有忧伤，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失望。我是客旅，是寄居者，我能停留只一夜。我是客旅，在世寄居者，我能停留只一夜。
这个停留叫 Terry 哈 ，Tary Terry， 反复出现的就是我是客旅，在世寄居哈。这是我们人生的写照。今天下午我们要到大道省教会为李牧师的爸爸做告别式。那每一次你参加一个告别式，你知道有一个人回家了，他到世界上已经走完他的人生的旅程，他回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啦，现实。那他这首歌是说，不要再挽留，我要往前走。那一个意义是说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另外一个意义是上帝有时候会呼召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会产生这种离别的不舍，还有那种牵挂。我想小孩子第一次离开家里，妈妈跟孩子都会有同样的那种不舍。这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家老大第一次去幼稚园的时候，其实幼稚园就在我们家的对面哦。我们在恒春嘛，恒春的医院在这边条巷啊，你哦，巷啊对面的是那个信义会教会啊，幼稚园就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是从我们宿舍走出路啊，就是差不多小小的路啊，那边就是幼稚园了，就只有这样子啊。他以前你跑来跑去玩都没有问题， 可是那一天就不一样，他感觉很严重这样，然后老婆就带着他第一天上课，然后进去，那有一个铁门嘛，那就进去，门就关起来，然后就里面有一个小孩抓着铁门哭，外面有一个大人抓着铁门哭，两个人在那边哭了好久，哭什么？不是很高兴，我要去上课了，就不舍。对啊，就不舍哈、哦。那老师来来来来上课，来上课。然后再来一次，就是大概不久我会体验到，因为我们办公室说牧师要不要送你毛巾？我说干嘛？说人家说女儿结婚，爸爸都会哭。那小孩子上幼稚园，妈妈会哭，大部分是妈妈送去。可是女儿结婚年是爸爸要送去，在我们的习惯，爸爸要挽着女儿的手，然后走那一条所谓红地毯啊，跟儿子上幼稚园一样，是一方面高兴，一方面又不舍，因为以前东西叠滚冰在那边玩哈，整天都在一起，现在就是会有一段时间见不到面，要隔开。那结婚就不一样，不是一段时间，就是此去就应该是。结婚的他是另外一个家庭，就是回来应该是客人，所以那种感觉应该是更有一种好像就是要切断某种关系的那种感觉，不是幼稚园时候早上去下午会回来，不是这样，五夕五尊再等来，因为他要组成他的家庭，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那我想对男孩子来讲还有另外一次，就是你要荣退，不久就要体验这个，就是你要退休了，从你很熟悉的环境，还有你的每天的生活的作息，还有你在社会上人家给你的地位尊重，你要说再见，你要开始另外一个人生的开始啊。那个当然你的公司会给你办一个欢送会啊，然后惜别会啊，然后就是谢谢你过去在公司的贡献什么，大概都会做。可是你的内心可能会很多感触，就是生命会不一样的，人生会不一样的。很多男人在这里就走不下去，因为他没有预备下一个阶段要怎么生活。虽然头脑知道65岁 ITU 大概嘛知道，你开始上班就知道，这个是规定嘛，65岁要退休。那一靠近65岁的时候，你预备好了吗？没有的话，你到那个阶段，你就很难。那面对那个时候会恐慌，会害怕，不知道要怎样，我往前要怎么生活呢？那可能会哭了。我了解的台大医院对退休的院长都保留一个桌子，保留一个房间。他已经没有权，可是他还是去那边。那大部分身体许可，还会让他有一点教学。简单的门诊，马偕医院应该也有。黄富伟律师退休了，可是还是，因为他有医院需要的那个 prestige 跟他的 profession， 他有他的专业，他可以还可以教书。可是年纪已经大了，不应该让像你那个操哈，所以会跟他谈说做 special consultant 还是什么。我想很多公司也会给自己的荣退，而且身体还可以的，应该会有这样的安排。那我想，这个算 Terry 吗？这个算停留吗？算一种不完全的割舍吗？还是这个是一种比较人道的割舍呢？我不知道。因为我开始在计划自己的退休哈，那我相信到时候和平教会跟我也会发生这样的一种情感的不舍，还有一种依赖。除非我在和平教会什么都没有做，就是躺着干。那这样走的时候，他说：“再见了，你赶快走，我们还可以请一个会做事的人来。啊，如果我认真的做，那我离开我就会留下一个洞，那个洞是大家就会说你卖照了，你可以不可以再还是你可以不可以做我们的顾问牧师？还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台大医院的例子，就类似，我们会想办法说，还有什么样的？可是如果神很清楚的要你是离开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不是说离开和平教会到住到新店还是住到哪里哈？那当然这个只是职位上改变，可是你大部分医生都是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所以要回台大，赶快嘛，是警察今晚不登一那年嘛哈？如果是 要往前走的时候，这个问题，我想这个是雅各面临他的岳父挽留他的时候，我就想说他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触，因为雅各在他岳父家里尽忠，帮他岳父累积了大量的财富，而且岳父在他身上没有花什么代价。哇，这样你后来落在刚，怎么可以让他就走了？走了那我怎么办？我的孩子还小，还不会弄。哦，那岳父看得很清楚啊，以前他自己怎么弄羊，就是那么少少几只啊，一个女儿照顾就可以了。哇，现在很大，财大哦，那个羊牛都一大堆，所以他当然会留他。雅各就要跟他的岳父讲，因为我在这里待不下了，因为我有家有业哈，四个老婆都是你给我搞的，本来我要娶一个，给那个岳父再一搞变成四个，啊，很累。还有就生了11个儿子，一个女儿，可是我身无分文。没有啊，我过去14年帮你做工，就是一毛钱都没有拿。我不能这样子啊，我要考虑我的家庭将来，所以我需要离开。所以岳父就跟他说：“啊，不好意思啦，吼，啊，无今麦开始，咱来拍薪水嘛，我们打薪水嘛，可以吧？我可以跟你讲啊，啊，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开始哈。他有英文的，我们唱一下英文的。”
I'm a pilgrim and I'm a stranger. I can tarry but then I do not detain me, for I am going to where life waters are ever flowing. I'm a pilgrim and I'm a stranger.I can tarry, but then I'm a pilgrim and I'm a stranger. I can tarry, but then I of the city to which I journey.My Redeemer is the light. There is no sorrow, nor any sighing, nor any tears there, nor any dying. I'm a pilgrim, and I'm a stranger. I can tarry, but then I'm a pilgrim and I'm a stranger. I can tarry, but enough.
好，来看我们的讲义。我从30章25节，就是42至2，我再从那边再接哈。那个上一次有稍微讲过，雅各为了要娶他的太太拉结。就跟拉班约定，因为他只有带一根拐杖，拐杖不能当做聘金哈，那根拐杖值不了多少钱，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就用以工代赈，就是说我做工嘛哈，那当做聘礼这样。结果他的岳父跟他算一算说，你要做聘礼哈，7年，你知道在恋爱的人哦，7年好像一天一样，你知道吗？他都不觉得时间挥逝哈，所以他很轻松的7年就做完了。那结婚那一天才知道被他。岳父耍了，那时候台电还没有成立，所以晚上没有电灯，啊，请人可以吃个暗暝蒙乌乌噜噜，好送进洞房，啊，新娘那天晚上又不讲话，然后她摸起来就是很漂亮啊，然后就好了，有性生活了。第二天太阳一出来，那也单眼皮，糟糕，就跑去跟她岳父说，不对啦，我跟你说是双眼皮的，你怎么给我单眼皮的？伊讲无啦，我要你双眼皮的，可是阮家方向吼，大还无给你也未给啦。啊，所以你娶的大的，二的双眼皮就可以给你嘛。这个只是我们的风俗啦。哇，他也没有话讲，因为他结婚前没有先风俗，没有打听清楚，一出寡人嘛。所以说好了，那怎么办？他说很简单啦，我也不要你再等7年了，我知道你等不及了吼。就是我们在7天，就是结婚要办7天的喜宴，就是7天办完再7天，那这7天完了以后呢？就老二也送给你，那就2个。伊讲 安尼拍死啦，用没拍死啦，你搁做七年的哦。一个老婆七年，啊，这个就没办法了。他喜欢这个老二嘛，拉 Roger， 所以他就为了 Roger 又七年。那现在十四年做完了，这七年也生了十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所以我想他大概年头一个，年尾一个，还有双胞胎，不然很难很难生哈、哦。但是有人说有可能啦，因为这七年当中呢，前前后后娶了四个老婆嘛，所以两个女人同时怀孕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啦。哦，就他会说，哎，他怎么又有了？我赶快把那个送给他，所以就两个同步哈。所以我昨天画一画，应该是可以的，就是七年要生十二个，不是不可能哈，就是我们只要把它交接的好的话，你回去自己画画看哈，就是年头一个，年尾一个，然后两个不同老婆就可以同时怀孕嘛哈。那这样接一接应该够。好，那就是这样的咯。嘿，那这个就是七年功完成了哈，我们29章27节。所以雅各啊，四个妻妾，七年之间生下十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所以有十二个一打了哈。那所以我在这里说，旧约的学者认为应该有双胞胎，但是因为雅各有四个妻妾，有一个以上的妻妾同一期间前后怀孕，可能性也需要考虑。那不管怎么样，他做了十四年的母亲干哈。那除了四个妻妾、十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无所有。那雅各也看清楚，他的岳父不是省油的灯。你看一起十四年就知道说，哦，一斤当生哈，很吝啬，而且很会算计，那视钱如命。讲到视钱如命哈，昨天我被台大请去帮那个大学生上课。要我讲的叫做富裕与贫穷，很奇怪的题目。那我第一次感觉到台大的生命教育的课是给大学生，不是给国小的，是台大的学生上的课，居然那么热门哦！我想就有点像哈佛大学开的那个通识教育的课。你们知道吗？最近哈佛大学开了一门课叫 Justice， 哇，课满呢。所以现在的后现代的孩子哈，已经对怎么生活比怎么生存有兴趣。人活着有两个，一个是生存嘛，就是说学一个专业，然后在社会上找一个好的工作，可以赚很多钱，然后让生活舒舒服服，这个他们叫生存 survive、哦、要活下来。可是后现代的人，他们觉得那个是必要，可是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当中你做什么你想做的事情，做什么你可以享受的事情，这是后现代。所以这个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可是我要讲一点，这是我的观察，不一定正确。同样的，马偕医学院请我去为今年的医科一年级的同学上一堂课，说怎么处理焦虑，就是一年级医学院会很紧张嘛。结果我感受到两个学校完全不同。马偕医学院的学生有一半的人，坐在教室前半的人是把衣服蒙着头睡觉，是这样，这套间哦，一半，就困了你看，就头都蒙起来睡觉，然后有一半的人在后面是没有睡觉，可是每一个人有一个手提电脑，你不晓得他在做什么，那你就在那边上两堂课，很奇怪，在睡觉的人哈。下课铃响，每个都醒来，然后叫就就就就就，大家很高兴啊，5分钟都走光了。我说这个那么很准哦，这个睡觉应该有一种特别的基因哈、哦，那个就是老师一开始讲他就睡着了，然后铃响他就醒来了哈、哦。我就想起来这个恩赐也很多人有，王龙德长老就有这个恩赐，我不想你知道吗哈、哦？开始礼拜开始讲到他就睡着了，早上10点钟。对，就是一半睡觉一半做他的事啦、啊。所以我说，如果这堂课这样就没关系，如果上解剖学他也这样搞的话，哈，将来我们敢去骂街看病啊？这是我当时的感觉啦，哈，是有一点伤心，就说那马偕医学院花钱请我去，真的浪费，这个门课就不开的，让他们睡觉就好了，你。 这表面上排起来给教育部看的，我们都有开这个课啊，实际上是没有效果嘛。我还记得我们在我当医学生的时候，我们的医学伦理课差不多也是这样，我们班上同学，但是睡觉应该是坐着睡，还不敢有人这样趴着睡，或是说就拿着鸡腿在老师面前。哎，后现代是不同了，嘿，就是说老子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老师，哎，你跟我瞪我一眼，学期末我就给你打叉，所以你敢怎么样？所以这个是互相抵制的时代啊，这个叫民主进步。哎，抹黑的人就说我被抹黑，这个是进步的，哎 ，anyway，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感觉是我很认真哦，那个天主教的神父哦，他被找回哦。拿那个黄调的那个讲义在那边念，我还是拼命的抄哈。那可是我就说，阿内那也塞，那个是医学伦理呢。啊，将来我们同班同学将来当了医生以后，在伦理方面都没有学好，他只学会怎么诊断病，那怎么跟病人相处，这是伦理的课啊。所以我一直就负担很重。啊，可是上帝给我的兴趣不是攻伦理。后来我去念博士的时候，我拿一个伦理是 minor。所以我的博士有一个 major 两个 minor， 我觉得伦理应该是一门很严肃的课程，应该可以很深入的讨论。可是台大医学院是这样搞的话，那将来毕业的医生是很会看病，可是不会做人啊，医病关系会有问题啊。这个是那时候我医学生的时候的一个感触。所以后来我是因为念精神科嘛，然后又走那个精神医学跟神学的，我已经把我的一生搞到52岁才念完哈。啊，我在第一次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有7个医学生，那个 intern 跑来找我说要我跟他们读书会。那我找他们念的第一本书就是 Christian Ethic， 就是基督徒伦理。那就是大家讨论啦，就是买一本书，然后每一个人读一章，然后就是报告这样。我就跟他们说，我多么希望以后我们的伦理老师是医生来做，而不是请一个神父80几岁然后讲那一部分是老师的责任啦，就是讲那个叫做黄调的讲义，那个不晓得几十年的就是照念哦。那所以医学生会这样的反应，一部分是老师的责任，我们不能完全说是学生的责任。其中有一个孩子听进去，现在在台湾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他还姓蔡，叫蔡虎昌，他听进去了。他是台大嘉义科的医生，他就申请去英国念医学伦理的博士，念完了现在回来。你看台湾，你看卫生署，每次你会看到他的名字，他就是帮台湾现在什么移植的伦理啦，什么生命末期的那个放弃急救啦，什么那个伦理啊，要立法，差不多他都少不了他的角色。我现在想起来，我是很感谢上帝。那个时候只是自己的一点感触，然后就发发牢骚，跟这群年轻的人，没有想到神就感动，啊，他就把一生摆上去。那这个就是很好玩。然后我想到台大昨天那个感觉，那个教室是博雅堂，我不是很知道台大现在有一间有一整栋大楼叫博雅馆，那个博雅就是生命，就是。念台大不应该只有专，应该要博，而且博还不够，这人还文啊，你知道吗？那就是说你有那么多知识，你跟人家相处有没有活出那个文雅？所以那个很有意思，那两个字叫博雅。我就那个黑虾米党以后那个不是人，那是两个字代表台大对学生的期待。那整栋馆哈，整栋大楼都是生命教育的，所以台大这方面我开了眼界了。我现在是台大毕业很久没有回去了，看见台大在这方面的努力，愿意帮学生提供这样的一个门导。让我更吃惊的是，因为这个是学期末应该是最后一堂课，那老师预期说学生因为重要的课要期末考要交报告，这个比较不重要可能会没有来，想不到满座，而且后面还排椅子，还有旁听生挤进来。所以我不晓得呢，我开始以为说现在的孩子对这个都没有兴趣，可是台大给我看到的跟马偕先生看到是一个很明显的 contrast， 一个对比。那台大是9点开始到12点，不是2个小时，是3个小时，很长呢。我都觉得怎么一堂课要那么久哦？那学生是准9点就坐满了，不是姗姗来迟，而且眼睛睁得很大， 拼命的想要学，所以我对台大还是有点盼望。我觉得这样的训练应该将来会训练一批是知道怎么做人、怎么生活的。那我会讲到这里，是因为联想到给我那个题目，他要我讲什么？富裕与贫穷。你知道我想到谁吗？陈水扁。2008年12月30号，他被判坐牢，他的儿子去访问他的时候，就带了一本书送给他。后来人家知道不是他儿子送的，其实是一个律师，是他妈妈的律师，辩护律师，就是李胜雄。啊，觉得以前当总统很重要，现在在那边每天都是看天花板，应该是很无聊，所以这本书希望可以帮他心灵安静，因为这个是一个牧师。其实他是台大法律系毕业，王阳明是台大法律系毕业，后来又去美国念医院管理，算是很顶尖的，在台湾来讲，在那个时候，所以是马偕跟张基的医院副院长，就是行政副院长，这样的一个人，后来他就是走向传道，然后来念了神学院，现在当牧师哈。那他叫王阳明，他就很怀念中国以前一个跟他同名的人，啊，那个人一直在想知行的问题，有没有？什么知行不合一，什么能知不能行，先哈，那个知跟行的关系啊，他也想这个，他一生想这个，可是他从基督教的角度想这个啊，他把那个东西写出来是一个论文，可是太硬，一般人不会念，所以他会把它转成软一点。那书名我不晓得他是哪一条筋转到，这书名就叫《穷的只剩下钱》啊，这个出来其实没有什么销路啦，一看这是基督教牧师写的，台湾人基督徒那么少，对不对？这只有报纸登说陈志忠拿着一本书喇叭，马上就卖光，你秒杀，吼，哦，那个印刷厂跟你拍命，因为印没付没啦，吼，很多人都问有没有公布，我一本尔啦，王阳明送我。啊，那个里面王阳明说，他就讲到生存跟生活，他说我们两个都需要，如果你生存很成功，生活很贫穷的话，你就会穷的只剩下钱。所以那个穷意思就是说，我们人活着有两个领域，一个是我们需要钱，这个是没有就活不了，不崩汤家嘛，哈。可是有钱还不叫一个人，有权只是能够让你生存而已，你这些钱怎么去用，就会让你活出来你的生活。那生活的部分他觉得非常重要，生活的部分不见了，只剩下赚钱赚钱，那个叫穷的只剩下钱。那他那个王阳明那个书开始的 introduction 就是美国有一个很成功的女企业家，他的朋友去访问他，开 Benz 来接他，他是有那个叫什么 mansion 豪宅，不是苏副总统候选人的豪宅，是真的豪宅，不是农舍哦。哦，那个很大，里面有什么花园啊，什么游泳池什么，哇，好大。他说哇，他同学就很 impressed。哇，你好成功，事业做得很成功，回到家里只有一个，啊，你先生呢？哦，抱歉，我先生有外遇，很少回来。啊，朋友就很拍水，就第一句就把人家触到那个痛点嘛，很久没有见面不知道。他说啊，你的孩子你敢没孩子？有啊，可是长大都结婚了，各自有家庭了。然后他最后讲一句说，你不知道吗？我现在穷的只剩下钱，他就用这么一句话，所以你听得出来吗？就是钱的拥有跟关系的拥有差很多。他的关系上面很贫穷，他的婚姻、他的家庭让他觉得很孤单，可是他很多钱，所以所谓穷的很是这样，就是在人际关系当中，你有那个丰富的人脉，有那个爱的关系嘛，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贫穷，简单讲就是这样。然后我在 Google 我要准备这一篇，也说哎，还有没有别的，结果还有一个叫穷的只剩下钱，是一部电影，印度演的，在 New Delhi， 是一个开那个黄包车三轮车，人家说那个替我车头前一天后面两个人啵啵啵啵啵那种啵啵车的司机，他的名字叫阿玛 Amal。 那阿玛其实就是那个人的名字，但你就是，可是中文就换成穷的只剩下钱，一模一样。那个电影很有意思，那是一个都市的寓言，一个很穷的黄包车司机，年轻人，可是他很安贫乐道，啊，人很好，对客人很好。有一天他就载着一个贵妇，啊，贵妇呢有很漂亮的皮包，那就跑跑跑跑跑，那个破破车开不快，慢慢的，啊，碰到红灯就停下来。结果呢，有一个小偷，女孩子的小偷，看到那个贵妇有皮包，一把跑上来就抢了就跑。哇，这个司机就觉得很没面子，我是司机，我的客人被小偷抢了，他觉得这个他有责任。哇，他不不车就停在路旁就追那个小偷，结果那个小偷看见他追，就赶快跑，结果就跑到车阵就被车子撞了受伤了。他本来是公益，为了他的客人那个 lady 哈，要把那个皮包抢回来，就想不到逼着这个女孩子被撞，她突然变成罪人，你有那个感觉吗？她是一个好人，哎呦，忘了卖干净，她就没事情啊，追害她这样，她就很不好意思，就赶快跑去把那个抢她的那个客户的那个小孩子抱起来，抱跑到医院去，要跟医生说救她救她。结果医院说啊，谁要付钱？她说我付我付我付。啊，穷光蛋只有一个那个噗噗车哦，医院说好啊好啊。他就决定要救这个女孩子，结果算一算说他所有的钱不够，他必须要把步步车卖掉才可以付医院的医药费，他就把步步车卖掉，然后他就换工作。他现在工作就更惨了，就去邮局去抬邮件这样的，因为他连谋生的工具也没有了。那这个故事当中呢，他载到一个很老的老人家，啊，好像怪物这样哦，啊，念来念去这样，啊，看到人都是 很不讲理这样，那好像跟他谈车资就是很不合理的，跟他这样，那他就他用牛一啦，他这种人啊，如果你不高兴啊，那反正这个不没有多少钱嘛哈，没有想到这一个人是亿万富翁，那他已经被医生诊断有绝症，不久要死了，所以呢，他的儿子，他的亲戚，就每天在算说哪一天他会死，然后他们可以分多少钱，因为他太多钱了，他看在眼里是很生气，说你都没在在意我活多久，怎么照顾我，你们在意的是我什么时候可以把我送掉，然后可以分钱。他觉得这个世界太可怕，大家就是只要钱这样，然后勾心斗角，就是说，哎，奶奶只分多少，女孩子分多少，就是一直在弄那个，他非常生气，所以他就对人世间非常绝望。他就决定要在纽德里找看人世还有良善吗？这个世界到底还有人是善心的吗？找来找去找不到，后来在这个嘟嘟车的司机身上，他看到一个很良善的一个样子，他就非常的高兴，他就跟要死以前就跟律师说，遗嘱全部改了，所有的遗产留给这个步步车。啊，问题是伊也唔捌你啊，他就有一次坐过他的车，他说你要帮我去找一个开什么样的步步车的，然后他有胡须，然后怎么样？那一个月内找到他，确定是他，他签了名，所有财产给他几亿。那一个月如果找不到，那么财产就分给他的儿子。啊，所以这个律师就从纽德里很多人明明找到，哎，后来给他打听到有一个。这辆嘟嘟车的司机很有爱心，怎么样？找到确认是他的时候，把那个富翁那一张给他看，很遗憾，伊无读册，唔捌字，伊看无，不晓得是什么，所以他没有签名。电影结束的时候，他没有拿到那一笔钱。这个故事很好玩，你就想那个 plot 哈。有人就说，如果这个阿莫拿到那一笔钱，恐怕他是损失，他不是收获。他生命可能就被这突然掉下来的这么多钱，就不知道怎么用这些钱了啦。他已经习惯贫穷、快乐、知足、帮助人的这个 style， 现在突然想到那个苏俄那个文豪写的故事，有没有那个快乐的鞋匠马丁？你记得吗？啊，他九点起来就叮叮咣咣叮叮咣啊，附近那个富翁吵死了，然后就，可是他要工作啊，你不能叫他不工作啊。后来人家说，你得赚一包钱就好啊。真的那么有效？然后有，啊，他就拿一包金子就， 哎，潘水来，你这个外出兵哦，就送给你这个，就明天开始他不叮叮咚咚，因为他每天晚上都算说有没有少一个，这样每天晚上都在算，算到天亮，所以早上就爬不起来，所以那个富翁就可以睡觉了哈，可以睡得很舒服。这个都是故事了哈，不过就是到底一个人如果他剩下钱，他的人生只剩下钱，就会变得很贫穷。我的解剖学的老师叫郑聪明，他是我 Neuroanatomy 就是那个大三开始我就跟杨世宏跟他做实验，我们那个时候内医学院还需要写论文才可以毕业，所以想说赶快找一个老师，因为要写论文要做 research 嘛，那就需要做要学会。那这个老师很好，就收我们两个当学生。我还记得从大三开始到大七毕业，每年寒暑假没有去玩，就钻到他的实验室。他教我们做那个 rubral spinal tract rat 老鼠的那个缝合到脊柱的那个神经路线，教我们怎么养老鼠不会死掉，养到多大才可以做 stereotaxis surgery。 我那个时候很进步呢，那个是立体定位，那个小老鼠头用好像耳朵鼻子还有那里固定它都不会动，然后我们要用电脑算那个就是 XYZ 的轴，然后那个针下去就刚好会在缝合，那个小老鼠头那么小，就是你弄错的你那个实验就泡汤了，就是刚好要在那边，然后要给它刺激或是要给它破坏，那完了以后你伤口缝起来，它不能给别的老鼠吃掉，要养它，要 post-operative care， 要照顾好。那养了两个礼拜，它那个就产生那个 degeneration 以后，我们再牺牲这个老鼠，然后就开始做切片染色，就可以 trace 那个神经是怎么跑的，印象很深刻。那就开始先学怎么养老鼠，再来学怎么做那个 stereotax， 那再来就是怎么样把那个脑跟脊髓好好弄出来，不会弄坏，然后就是怎么给它固定福马林，怎么放到 paraffin 那个石蜡变成蜡块，然后 microtome 那时候就学 microtome 那个几个 micro 那个切片，然后 mounting 放在玻璃上面，那个电子显微镜怎么用，然后再来呢摄影是从基本学，那个照相机是这样的，就是底片跟照片一样大张的，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那个很早期的，因为那个照起来是最清晰的。我们现在这边傻瓜相机就是很小的影胶片，有没有？现在根本没有胶片的哈，那时候还是这个。然后我们要这样看，那个胶镜弄好了，然后翘下去。那个照的那一张呢，我们自己去洗，到暗房，知道用那个 silver nitrate， 然后怎么弄几秒钟、几分钟啊？这个太黑，那么再下一次再弄亮一点，怎么洗到刚好这样。到要毕业的时候。教育部改变，就是说不需要论文可以毕业，所以我跟杨世宏就说做完了就不必写了啦，反正不必要哈。所以他的那个研究助理就把我们拿去写他的报告，因为我们 data 都收了，这是我啊、后来当 resident 的时候，我每一年都可以做 research， 我要感谢他，因为他在我医学院的时候就把这些就基本功啊，就是你要做研究的一些都教你，他什么都教你。他不是基督徒，可是很奇怪。在做实验很快的时候，他唱出来歌怎么是基督教的歌？我听不懂，因为唱日本歌，也去日本当家对待大家吼。那个就是很清楚，就圣诗啊，啊他就吼。所以我不敢问他到底他信什么教，我知道他没有去教会啦，不是基督徒，可是他是这样子。然后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整我真惨，我穷得没有办法。租一个房子让我跟我弟弟、我妹妹、我妈妈住，所以那个时候只能租一个房间。你等下租一个房子跟租一个房间差在哪里？你就要跟人公家照卡公家浴室，因为你是租一间房间而已。那时候的房间是在龙安国小，龙安国小旁边有一堆那个空军的退伍军人政府很可以占土地，你知道吗？可能现在的当公园吧，就是大家盖一个小小房，自己搭的那个一大堆，就在农安狗小的那个旁边。那我还有一个叫邱汉鸟，他是北一的，家里经济不太好，所以我们就去找那个，因为那个是自己搭的房子，就房租就比外面的便宜嘛。而且我不是租一户啊，人家两地盖一间，跟他的 做一间啦。那我就去买那个两个上下铺哈，然后再买一块布，一条铁丝，然后一隔起来就是里面就是我妈妈跟我妹妹，妈妈睡下铺，妹妹睡上铺，外面就是我跟我弟弟，然后前面有一点点空间，就是弄个一些小桌子，就是我们要写功课，啊，就还可以啦，可以过了。可是问题是，我妈妈她有被害妄想，然后跟人家一起住。到我们要考试到的时候，他就很紧张，压力很大，他就觉得人家偷他的米，人家弄他的什么，这个就糟糕。就跟他出家玩鸡，你知道吗？啊，人家没有啊，就觉得你这人来啊，你吼，就拿刀子要杀他。所以我那时候过得很辛苦。我到每学期到快学期末的时候，就来，我还讲跪，你知道吗？我拜托你吼，你给我磕几颗料，我就搬出。哦，就跟人家道歉这样。那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我每个寒暑假帮他做那个老鼠的实验嘛。他说，你这样不行，你这样养他读的毕业，每学期搬家。所以他说这样啦，我在徐州路42号，你去看还那个房子还在，那是我的宿舍，台大给他的医学院教授宿舍，但是我自己存够钱，我自己有买一栋房子啊。既然这样，我就搬到我那个房子啊，那间给你住了，那你就给我那个学校给我的宿舍津贴，那很少钱，你知道吗？房屋津贴，安尼就好啊，安尼。所以我第一次可以住自己的房子，我也给那本寿是两块房啊，你知道吗？吼，啊，房来通起来，都爱经过铺起来，啊，无你的，哎，啊，所以你放在都安尼鼓起来，落起来你就经鼓起来，啊，等下再个鼓落去安尼，印象很深刻。可是我很感谢这个老师。这个老师不是只教你上课的那个 neuroanatomy， 他教你 research methodology， 他还照顾你生活上碰到的困难。然后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蔡茂堂，你现在很穷，将来你当了医生你会有钱，所以你要注意，铜板跟你眼睛的距离决定你看到的世界。”我一直会记得，有人有铜板吗？两个铜板，我又没有了，我没有带来，我穷的没有铜板，两个。那陈水扁是穷的，只剩下铜板，这是铜板了哈，我在扣板哈。他说，你把这两个铜板拿在你的前面，如果你把手伸直的话，你看到的是一堆人坐在这个教堂，顶多有两个人看不到，因为这两个铜板遮掉两个人。可是你把这个铜板距离拉一半的时候，你看到的人就比较少了。你把铜板贴在眼睛的时候，只看到钱，人都看不到。他就是这样，你知道好的老师啊，就是几句话，我一世人会记得，你知不？我想穷的只剩下钱，应该是这样。钱有没有把你的眼光遮掉？这样就很穷，因为你的生命就只有看钱。哪里可以赚钱，你就去哪里。很多医生是这样子啊，他那医学院就是看好他会赚钱，选科就看好这一科会赚钱。这个不是犯罪，不是不对，可是他一生会生活得很贫穷，因为他除了钱以外，没有别的价值观念来平衡、来决定他的人生，就是被钱导向。那如果万一父母死了，有留下财产，就会跟兄弟姐妹争得撕破脸，因为他要拿到他该拿的最多的钱，其他的都不考虑。所以我就在想，拉班让我有这样的联想，拉班可能就是一个穷的只剩下钱的一个岳父，他对他的女儿很苛刻，对他的女婿也是很苛刻。那14年的没钱刚结束了，他还没有主动的跟雅各说啊，这十四年搞完啊，你要怎样，是雅各要跟他讲。雅各不讲，拉班可能就当作不知道了，反正就是这样子。所以 是很遗憾的。我们看30章25节，雅各不好意思跟拉班说他 要拿薪水，所以他说我可以走吧，我14年做完了。所以他是求去了。拉姐生约瑟，所以这个第11个儿子生了以后， 他觉得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而且十四年满了嘛。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他不敢自己走，他说：“你让我走吧，你就让我走，因为我已经完成我答应你的事情了嘛。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他帮他做十四年呢，什么都没有得到，只有得到妻子、妾、儿女给我，就这些，其他我都没有了。”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意思是说，这十四年来，你怎么对待我，我怎么对待你，你心知肚明啦。就是我没有亏负你啦，我该做的我都做了。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能与我同住。”好，这个就是 Terry。拉班这个人怎么是这个很厉害的哈？因为这个一走的话，他就损失惨重，他哪里去找一个这样的人，而且不必钱的？搞不好不一定照顾他像那么好啊，所以他就说：“蒙恩，请你。”这两个字就不简单，他是岳父大人呢，用这种好像奴隶向主人讨恩的那个，他说：“我如果蒙恩，拜托也好不好？”你看他用，所以拉班是很厉害的，只要雅各能留下来，什么手段软的他都可以，这个叫大丈夫，对不对？能伸能屈嘛，问题解决就好了。我已经算定，这个算定就是说，其实这十四年来我有的电脑在做记录了。另外一个是说我有算命，这个算定有两个意思，因为他有拜一个神明，算好说今天你有这么多钱是因为雅各，他怎么算我不知道，有的人是说用电子计算机，有的时候用神明算， anyway 他用他的方法，他评估他为什么现在财产那么多，他说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奇怪，这个人不是拜耶和华，他拜他的神明，可是神明跟他说耶和华赐福你。你要听这个故事，我说那个去问那什么妈，那个庙说我妈妈生病要怎么办，结果庙帮他抽签说你要到东边然后几公尺那里去求帮助，结果那个是教会庙帮他抽签，结果指引他去教会。我听过不少这样的故事，所以他们全家就去信耶稣，因为是庙公指示他，你的贵人底下吼，跟他讲方向，然后几公尺啊，就得礼拜等啊，他就很乖，就听那个庙公。所以我觉得某一些庙公比基督徒还心境宽广嘛，吼，就只要对他好的话，我在乎他信什么教，对不对？应该是不让人走一条好路啊，吼，这样的庙公我喜欢哈。那这个也是啊，他的神明帮他算一算，说是耶和华，而且是因为你的缘故。啊，不然呢啦，你出一个计小了，你开个口，我打工钱给你嘛。哦，所以这个总算看他开口是因为雅各说我要来造啊，所以就只好开口，看起来是这样被动嘛哈。雅各就开始讲哦，你要开口，你怎么开口？请问你现在聘员工会这样做？有的会吧？如果你要抢人的话。是不是这样？如果不抢人的话，他来应征的话，就是我开口，你要不要这个待遇？如果我要抢的时候，你开口，这样能对吗？哦，我要抢的这个人，我要，甚至他别的公司待遇很好，我就说，请你讲，你要多少？我还加码，你过来，这个叫抢人嘛。可是如果我有一个缺，我不抢人，有五个人来应征的话，老子开口，这个缺一个月多少钱？你们哪一个要？对不对？我当然要考试啊。所以这个很明白的就是雅各上方，就是雅各价值很高啦，啊，而且他是女婿嘛，女婿对岳父开口总是会客气嘛，他还希望赚一点那个 margin benefit 哈，就是如果拉班开口的话，讲得太低，厝边头尾讲哦，那个头家真善的哈，人家他帮你做那么多，你才给人家那么少，所以他的面子也挂不住。如果他不开口，雅各自己讲少少的，那自己讲的啊，人我是没有发这人就不免啊，哈，这个，所以这个拉班，你越来越知道他很厉害哈，他有他的算计，他知道怎么样可以把他面子什么都顾得很好，这个面面俱到，我哇比亚香明根啊哈。那雅各要开口以前，当然要讲理由啊，我的价值多少，所以你应该给我多少，他就开始讲哈，好。那雅各说，过去十四当你嘛知影哈。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么样？你知道啊，我还没有来以前，你归家鸟啊鸟嘛哈，啊，现在是哇花了哦，这个是广东人，花了花了哈， 然后耶和华所有的脚步赐福给你。所以拉班他算命也是这样，雅各也知道啊，为什么耶和华会祝福他？因为耶和华在伯特利的时候有跟他承诺说，你安心，虽然你逃难，你骗你爸爸骗你哥哥逃难落难而逃，但是我会跟你同在，我会保护你，我会供应你的需要，而且我会带你回家。他就拿着这三个承诺，他就跑去哈兰了。结果混了14年，他也看见神真的保护他赐福他。那我什么时候才会自己兴立家业呢？他就问他的老板，也是他的岳父，也是他的舅舅，说啊，你算看看我做安尼价值多少，你让我有机会存一点钱吧。哦，很简单，这个也是你的女儿嘛，对不对？再怎么样还是你的孙子你的女儿嘛，应该为他们。老板说啊，我啊是要多少，他还是不讲，不开口，你说嘛。雅各说吼，不用啦，跟他讲事情吼，你若答应我就够你的用。雅各讲一个很奇怪的条件，拉班说哇，这样我保坦的吼。来，他说今天走遍你的羊群，把羊中不纯白的一点黑黑的啦，一条色的尿尿的啦，所有的有点有斑黑色的山羊中有斑有点的都挑出来，这个算我的工钱。以后你看，意思是这样啦，卖工一个月多少啦？我养的羊如果有变种，有产生这种不那个羊皮不太好价格的话，就算我的啊。以后就很简单嘛，就算嘛，就看这只羊是白的，就是你的；花的就我的。好，那个拉班说哦啊，要怎么开始呢？他说好，叫他儿子来，把所有花的都算出来。然后搬到三天以外的地方去，让这个羊全部都是白的。那以后有花的就算你的。哦，爱保坦的，这样有厉害不？好，因为雅各说以后如果有花的就算我的，他岳父就把所有花的先拿走。哦，我看你怎么花。哦，所以这个真的是雅各一讲这样子哈，以后来嘛，我手里三两不是有点有斑，那就是我偷的啦。哦，这样就说你看。哇，拉班说好啦，这样就成交吼，情愿照你说话行。你看哦，你看拉班怎么做他的预防工程哈。他说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的、有杂纹的母山羊、黑色的羊都挑出来交给他儿子。好啦，所有这些可能变成雅各的钱的都挑出来，都全部算出来，而且呢，然后使自己和雅各相离三天。所以羊就不可能去搞差，你知道吗？三天啦，三天的距离，他算一算，这个应该保险的，没问题的哈。然后呢，雅各就牧羊拉班去，去的羊就是拢白啦。啊，你白变啊生灰啦哈，不可能嘛？结果上帝就教他奇怪的基因工程。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效，你回去如果养的人试试看的哈，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是有效哈。啊，拉班没有想到这一招啦，他想到这一招，他应该会在预防哈。然后雅各呢，用球啊呢哈，这为白啊为灰嘛哈，风认知把皮剥成白纹哈，那他弄一些奇怪的东西哈，然后呢，插在水沟里了哈，然后羊来喝的时候，这我就不晓得，羊要交配是喝水才有那个荷尔蒙的样子，就是他喝水的时候哈，他就把那些树枝哈。插在那个喝水的草，所以母羊跟公羊在交配的时候，母羊就看见那个水里面呢有花花的，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树枝的影子就在那个水，所以他在那边快乐的时候，他就看见那个花花花花，而且我就看到他的胚胎里面去，听说是这样哈，哎，所以怀的孕就花花花花，因为他花花花花花花花，就这样，好像是这样的。Anyway， 这个医学怎么解释我就不知道，反正。羊就对着枝子配合嘛，然后就剩下有纹的，你看雅各更聪明。好了，现在他也开始有本了，对不对？有花花的啊，他一条颈呢较大颗的花花的就拿来交配啊，较瘦的一条白的他就不给他交配，所以以后生的胖的都是花花的，然后白的都是瘦瘦的，就是他还加上一点他自己的那个在后面，他先把花花的做出来，不做出来根本机会都没有嘛，一做出来以后他就有花花的羊可以搞了。你看，那雅各就把羊羔分出来，拉班的羊跟这个他自己制作出来的这些相对， 啊，自己的羊另外放一次，不叫他跟拉班的羊混哈。然后你看肥的时候，他就把枝子在那边；那瘦的时候就不插枝子。所以那个营养不良的时候哈，因为他们有说一年有两季啦，春季跟秋季嘛。那秋季可能就是比较瘦哈，那春季正要肥的时候，肥的时候就让它生花花的；那瘦的时候让它生白白的。那以后白白的越来越瘦，就卖不了多少钱，因为东山上哈加倍补了哈。那花花的越来越胖，所以雅各的那个越来越多。那这个肥的归雅各，那瘦的归拉班哈。啊，这一下这个约户没有算到这一招哈，阿玛伯阿多啊一根杠攻啊，其实他约户很厉害，每一年来看两次，发现不对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工作契约改了，说这样不划算。他说：“只有这种花的才给你，其他的给我。”所以改了七年，改了十次，六年改了十次。他说：“怎么样呢？”他说：“第一年拉班搞不清楚，搞不清状况。那第一年到年底发现，哎，怎么那个花花的越来越多？他不对啊，这样还得了？”他就叫雅各来说：“哎，别塞，哎改，哎那一年不是生两次吗？啊，他以后就每年来看两次。”那一看就不对，就改条件，说怎么今年生的都是那个圈圈的？他说那，下半年就圈圈的都归我，那条条归你。那奇怪呢？啊，到下半年啊，怎么都生条条的？那条条的归我，那个大块的才归你。啊，再问，哎，这怎么生的都大块的呢？那这一直改，你看，他说第一年没有改，后来五年每一年改两次，所以刚好就改十次。啊，越改呢，雅各羊越来越肥，然后他的羊越来越瘦，他就没办法，后来就脸色很难看，因为他想尽办法都是弄输雅各了哈。他的儿子也觉得不好，儿子就开始搞搞粮哦，啊，就出问题了，啊，这个是六年后发生的事情。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那个三十章二十五节哈。那雅各一无所有嘛，哈，那雅各也看清楚他的岳父舅舅大人拉班其实是一个穷的只剩下钱，什么都没有看到，只有看到他能赚钱就好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再继续替他呢就没有办法了，会十分困难，因为一家十七口哈，所以他想要回去替自己另开一条活路，另一方面他也开始想家。记不记得他逃难的时候，他妈妈跟他讲过一句话：“公林哥哥吼，啊，脾气吼，快来快走了，你只要避避风头，等到他气消了，我会派人，哦，我说我会打 MSN 给你，你就回家，你只是避避风头。可是，一避呢，讨一个老婆变两个老婆，然后就十四年，所以也很久了。他会想妈妈，十四当没回去。”想要回家啊，这是一个，所以有一个理由是再待下去没有前途嘛，前途茫茫。另外一个是，回去看看妈妈还在不在。所以另外一个动机可能是想还乡了哈。不知道年老的父母怎么样？如果以撒跟利百家没有搬家的话，应该还住在别示巴。我们看创世纪二十八章第十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所以别示巴就是他爸爸跟妈妈住的地方，他逃难是从别示巴。别示巴是在巴勒斯坦很南边哦，快要到加萨走廊很南边。那哈兰是在叙利亚，是在很北边，是在两个流域的上游，所以他要走过整个巴勒斯坦。好，他想要返家。雅各可能也想念迦南美地，因为那是耶和华花是要给他阿公，有没有亚伯拉罕这一块应许地，他还记得他为了这个才跟他哥哥闹翻，才要逃难，就是为了拿这个祝福。他在意的其实是地跟后裔，他一直没有想到说他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雅各其实他的个性跟他的舅舅有一点像， 也是看有没有钱，他其实也类似，可是上帝要磨他，要慢慢把他改过来，所以上帝就慢慢的跟对付他了。那还有他在逃难的时候，在伯特利跟耶和华有许盟誓。那前前后后他做了二十年工，前十四年是为了娶妻无钱工， 后面六年跟拉班有定下这个工作契约的工作，有酬劳，然后他希望好聚好散，避免大家拆破脸。那我上次有给你们看这个电影吗？那个 500 mile 应该有了，就是 Lo, I'm one, Lo, I'm two, Lo, I'm three, Lo, I'm four, Lo, I'm 500 miles away from home, not a penny to my name. 就是我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可是我离家那么远，我想回去。我想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体会那个雅各的心情，大概是这个。你没有印象可以再看一次，然后来，那个叫做 The Four， 是不是四个人的合唱团啊？哇，那个可以把它弄下来一点，荧幕。这是很早期的歌，很老很老的歌哈，叫 The Four Brothers， Brother Four。是，把这个弄下来一点。把这个再弄下来一点。原来就是这样。这样怎么回家？这个歌也是我们应该小孩子的时候听过的，不过就是那种谁播的啦，你知道那个孩子年轻离开家，然后想家，可是又发现自己没赚到钱，你知道感觉吗？ 我怎么回去？我拿什么去跟父母报告？我出来混这么久，我想雅各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感叹，我什么都没，可是他还是想回去。那所以后来他就同意他的舅舅再待了六年，希望是可以带点东西回去啊，不然要回去连车票都没人买啊，500迈怎么回去？那他真的是刚才讲过，用他的什么优生学什么那些奇怪的东西，真的累积了一点财富，所以他可以的，他就想回去了。因为他的舅舅看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的那些 cousin 那个拉班的男孩子也在后面开始讲他闲话，所以雅各觉得说再待下去大概大家会关系很坏，他要回去了。我们休息一下好吗？差不多到20分我们再开始。